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叫 Nick， 所以我是出生在上海，然后我们家人是在我在上海读完小学以后就移民到澳洲了，所以我是在澳洲念书长大的。然后我在2011年的时候搬去香港去工作，所以我在香港已经居住了八年了。在这八年里边，香港变化其实非常大的，就是之前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它是，从我们这行业来讲的话，它也是主要也是个非常外资的这样子一个城市。现在的话，它就是更融入于更多中资，跟大陆的一些背景的一些企业，一些更多的融入。
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你也在，觉得这一次。最近香港的形势跟那个时候相比，从一个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的居民的角度来看，觉得有哪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主要不一样的一点就是2014年的战中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示威，然后这次的话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极端分子，然后这些极端的分子他们的一些行为已经是，可能他们背后一些 intention 各方面可能也是。可能是为了他们想要争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时候已经是超越了很多人能接受的，就是法律也好或者道德。举例子来讲的话，就是扰乱治安，然后用暴力行为，然后去影响就破坏公物啊，然后影响公共交通，然后就是他们不让大市民去上班，因为他们想要就是他们想组织一个罢工，还有就是甚至于去骚扰跟威胁就是警察的家属这类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次这个事件做会变得这么乱，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多数是这帮极端分子他们的一些行为，我觉得更偏向于就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行为。很多媒体上都在报道，然后就是各种媒体他拍就是 capture 的这个角度也是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香港另外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媒体就是是非常 bias， 或者有些是煽动，有一些这种 agenda 在背后的，所以就说会让这件事情就是闹得这么厉害。我是所有媒体都看，比如说像香港这边的那个就是 South China Morning， 美国那边的媒体我也有看到，然后香港这里 local 的一些媒体，比如说像那个苹果新闻 App Daily， 非常非常 bias 一个 source。当然我生活在香港，就是我们朋友圈各方面，我们也会朋友圈遇到事情拍的照片拍的视频，跟我就是我在周末这几个周末他们都有在示威，然后我亲眼看到了很多所有的事情，加起来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就是我看到这一组做出的一些就我自己的一些评论嘛。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一个城市，所以警察是在执行他们自己的工作，然后这些示威者呢，就是他们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在读大学，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们对法律的这一些底线，可能他们自己不是非常了解，我个人觉得，所以他们就非常容易在冲动的情况下就触犯法律的底线，有一些冲突啊。所以我觉得是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些示威者的一些 aggression， 然后。导致警察是需要用更多的一些 martial law 来去 suppress， 然后去 restore order。我发现就是跟很多 local 的朋友接触以后，他们的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的 ability 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成熟，所以他们很容易被 influence， 就是 by social media， 不会去读一些很多 independent 的一些 content。这个就是跟2016年在美国大选一样，就是 Facebook destroying the vote， you know， towards Trump。一样的情况，就是说 social media can be used as a dangerous tool to influence， 就是大家的政治观念。
你是在澳洲长大的吗？香港的年轻人对于民主的一种诉求，你是否能够理解？或者是说，你觉得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可以用什么样其他的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因为我从小是在澳洲长大，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是跟我背景差不多，就是国外长大，然后来香港工作，在美国、英国读书这方面，就是我身边这帮朋友就不是本地的这帮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鸣，就是我们觉得其实香港的 自治的这一个 degree 已经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觉得香港这 freedom of speech 的话也是这各方面制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就没有觉得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地方会就是我们不能去讨论任何东西 sensitive 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好像被别的一些就是中央政府各方面的那些干涉，我们完全没有觉得，我们而且我们觉得像这个地方是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我们从来没有从没很算过就我们的 safety 的政治类型的东西，但是就同时就是说这只是我们这一个 community 我们这个 circle 的这样的一个 view 对于本地香港人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些环境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 view， 这是我是完非常可以理解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这几年来，我待了这几年，香港的这个贫富差距还是越来越大，我觉得是大到让我感觉说，如果我是作为一个本地的香港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就买得起自己的房子，然后也可以有自己的家，我觉得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小。
那你本身是在香港金融行业工作的，有没有感受到这几年香港的金融业其实受到政治的影响，正在慢慢的失去一些外资呢？
我觉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它外资资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几年来讲的话，就是说更多中资的银行啊，跟基金还有券商都是在香港也开始，就是也开始去做一些 operation 这类型的，就是说现在中资跟外资是共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对于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开放来讲的话，就香港是第一步，然后中国也需要香港去帮他去做一些很多的股票来讲啊，或者是债券来讲的一些融资，所以这个是一个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 role。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我看到的香港这个金融的行业的话，就是中资跟外资都是非常高的程度在融入在一起，在做那个 operation。对，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次带来的不稳定性的话，就是已经显示在市场的我们已经看得到了，就是从短期来讲的话，对香港经济已经受到影响了，就上季度的 GDP， 香港 GDP 已经收缩0.2%，然后因为这很多负面的这个影响，就是很多大陆的游客也觉得可能来香港是不是没有受到欢迎，所以香港的零售业也是受到非常大的那个打击。但是从一个中到长期的一个看法来讲，我觉得这是对香港这个城市来讲的话是有伤害它的一个这个 business confidence。所以我也听说就是有一些有些公司他们也在考虑，就是说可能 relocate 到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或者是有些那个就是分银行的一些 capital， 他们也开始想办法，可能也是想去新加坡这种类型的。这个可能就说是一个从机构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可能是在考虑一个 diversification 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同时对。就是这个我个人预测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最后一个解决方法还是要去针对这个本地香港人的他们的一个贫富差距，要把这个贫富差距给它缩小一点，做更多的一些措施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就是让香港的房价是可以变得更 affordable。
你当初是去香港发展肯定是因为这边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嘛，那现在香港的一个状况，你刚刚预判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看起来是中是比较长期，是比较长时间的，那有没有考虑过要去其他城市发展呢？
其实就我们周边的朋友也都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是这次我们觉得其实目前的局面感觉说香港已经不是至少是非常 basic 的一个这个非题，现在已经也会变成一个 concern 了，所以有些朋友也是在讨论一下 alternative， 比如说是可能去 relocate 去上海，或者 relocate 去新加坡，这都是两个 alternative。 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这些示威者他们可以平静下来，可以跟政府开始有沟通，然后也是希望那个政府可以能够更快的去恢复这个城市的一些 一些规律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